我们的今天的主题经文一起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谢主，这一集我们谈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相信当我们说到福音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的了解就是好消息。请你跟各位讲说，福音就是好消息。譬如说我们今天我们收到了一封我们向往已久的大学的入学许可证的时候，对你来讲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当你在寻找工作，你应征的工作的时候，你寄了很多 CV 出去，结果到最后有人来聘请你的时候，对你来讲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我相信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当你有一天你接到政府纽西兰政府给你一张恭喜函的时候，说你已经你所有公民的申请已经通过了，你要准备来做宣誓的时候，对你来讲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阿们吗？我相信今天你有一位交往已久的女朋友，有一天你鼓起勇气，你很紧张的很严肃的来问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虽然等了老半天他才来点头。请你跟隔壁讲说，没关系，有点头就好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对你来讲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当我正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在星期二下午四点钟，我收到一封微信，这封微信的内容是这样的：牧师啊，我马上就出院了，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今天晚上领袖之夜见哦，你就跟师母讲一讲，什么问题都没有，非常正常，只是要我注意不吃油腻的东西。感谢主，上帝蛮恩待我的，跟我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好吧，牧师啊，谢谢你关心我这么久。这是谁给我的啊？福大姐写给我的哈。对福大姐自己来讲，对福大姐的家人来讲，对所有我们这个属灵的大家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这叫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今天许多时候，你知道福大姐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她讲这个经历里面，在过去这八天在医院里面整个检查的过程啊，我告诉你，就是经历水火，就是走过死荫的幽谷。你知道那一天我接到这一封的微信的时候，我马上回给他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是极大的一个好消息啊。那一天星期二晚上，巧珍他们来参加这个领袖之夜的时候，在车上看到胡大爷进来了，他在车上马上喊说哈利路亚，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多好的一个消息。我相信这些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些呢，都是好消息，都是福音。但是请你隔壁讲说，但是最后才是重点。但是请你注意听，这些都不是刚刚我们所读的主题经文当中所说的这福音。刚刚我们主题经文讲到一件事情，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福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个礼拜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讲到有关于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第一讲就用很多的时间来讲到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的本质。好不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所听到的耶稣基督福音的本质里面三个很重要的本质，一起来。福音就是无尽的真爱，福音就是神圣的交换，福音就是永生的切据。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整本圣经里面都是在为这一本福音来做见证的。圣经里面有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涵盖了所有这些
福音的内容跟本质，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领这一段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那种无尽的爱，牺牲的爱，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永生。上个礼拜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有一位姊妹问了一个问题，她说什么叫做永生？我说问得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多人心中在想的一个问题。简单的说，什么叫做永生？永生就是当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跟那位爱我们的主永远住在一起的生活，这个叫做永生。阿们吗？什么叫做相反的？这个地方讲到灭亡，这个灭亡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跟这一位爱我们的主，他，你跟他是永远隔离，永远隔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个叫做灭亡。所以说基本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有一天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跟我们的主耶稣一起来过我们的今生以后的所有的日子。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来跟各位谈谈大有能力的福音这样的一个话题。刚刚我们谈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想各位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叫做万国逐家布道团 Everyone for Christ。 这个机构他们本身在做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各个地方各个国家挨家挨户的去传扬福音，去发福音单张。有一次他们在非洲的部落的一个地方去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在那边发福音单张，他们就觉得很纳闷，这个人又不是我们团体的人，怎么在那边发福音单张？结果仔细再去看一下，他所发的福音单张竟然跟我们的内容都是一样啊，都是那些福音单张，他们就觉得更纳闷的。后来他们就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才知道原来这个年轻小伙子啊，他每次之前每次看到人家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不爽，所以说呢他就怎么样，人家在前面一挨家挨户的来发福音单张的时候呢，他就挨家挨户的去收，你知道吗？发下去他就收，发下去就收，收起来他打算全部收完的时候要把它丢到垃圾桶去。结果当他全部收起的时候，他想说要丢之前他随便看一下，有意没意的看一下，就这样的随意看一下其中的一张的福音单张，圣灵大大的动工在他里面，他立刻就相信了耶稣，然后那时候就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和他生命的主。他们信了耶稣之后，第一件想要做的事情什么东西？就是传福音啊。怎么传？他内心他又不懂得福音，又讲不清楚，能够做的什么？就是把他原来收集的那几张福音单张一张一张又放回去，你知道吗？一放回去挨家挨户的把那些福音单张就放回各个家庭里面。各位，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只救了这个年轻人，也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从一个抵挡福音的人变成一个愿意为福音来效劳的人。有一对夫妻原来非常虔诚的啊佛教徒，他们在不管在台湾或者是之后移民到纽西兰的时候，非常热心的投入在这个佛光山，投入在慈济很多很多的活动，甚至于他们的家里都开道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尽管他三个儿子当中，其中有两个儿子跟两个儿媳妇已经是基督徒，而且已经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儿子呢后来念神学院，然后之后呢现在已经在澳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里面当华人部的这样的一个牧师。
这样的一个人，我过去在十几年之前这样的一直跟他在相处的时候，每次当我跟他谈到有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总是采取对基督教信仰非常尊重的态度，而且很乐意看到他的孩子都能够到教会去。他觉得宗教是自由的，他尊重所有的宗教，也尊重他孩子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呢，他总是跟我讲一句话，说是这个样子，他们去都很好，我去他们都很好，他们也得到很大的帮助的。但是呢，因为我自己本身哦，我觉得我跟佛有缘呐、我跟佛有缘，我已经皈依佛门了，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这样也很好啊。后来几年前，他自己本身罹患了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忧郁症。那个时候他就真的是走投无路，他不晓得怎么样面对他的未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就有人就把他带到医院里面，要做长期性的住院来治疗他。那个时候他的主治医师走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他主治医师前面挂了一个十字架。你知道很多人挂十字架一定是基督徒吗？不一定哈，所以说大概是他的挂一个十字架，大概是装饰品好看嘛哈。那这个样子，没有想到他后来知道这一位他的主治医师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经常给他盼望，就是能够恢复健康的盼望。后来那个时候他们里面的这些治疗师也跟他讲说，鼓励他说，你现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啊，出去走一走，逛逛街啊，这样你的心情会比较好。各位，你知道如果有忧郁症的人哦，我告诉你，他不想动的，阿妹吗？他不想往外跑的，他不想去接触人的，他就宁可在家里封闭在家里的。所以说这个对他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就不想出去。后来这些治疗师没有办法，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自己什么样的嗜好？没有。他说有，我喜欢写字，写钢笔字。后来他的这些治疗是非常好，就从他家里面把他那一套他自己本身在家里面所写的钢笔字的所有那些道具全部带来给他。很有意思的，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竟然看到有一本圣经，竟然因为他很喜欢，虽然他不信耶稣，但是呢他很喜欢圣经里面的箴言书还有四福音书。他就在那个地方利用那一段时间里面，天天抄写箴言书，天天抄写四福音书。你知道吗？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一渐渐的，一天一天，他的身体，他的病患好转到一个程度。他的主治医师有一次去度一个长假，回来的时候看到他，真的是认不得他了。他说：“你完全好了，你完全好了，你可以出院了。”直到现在，头都还没有吃任何有关于忧郁症的药。经过几年之后，他的先生，你知道，他的先生有一次，他跟他们去一个耶稣受难日的时候，他跟他的先生有机会到一个教会去参加受难日的这些活动。很有意思，当他当时去参加的时候，他们的诗班唱了一首在受难节或是复活节的时候非常 popular、非常被人家喜欢的一首，就是 John Peterson 他的清唱剧，这个叫做《无比的爱》。各位，如果我们跟我们在一起有很久的时间，我们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唱了这么一个清唱曲，那时候师母指挥又是几个我们的诗班的。那个时候这一首歌真的非常的震撼，当他的这一首歌是描述说耶稣的生平，他的钉十字架，一直到表现出耶稣基督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你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先生坐着轮椅，他先生已经有很严重的中风，坐在轮椅前面，他这个一直听，非常认真的听，听到这个的时候马上喊说，我要受洗。他听到他说要受洗的时候，他有点不太相信，他说这个是一时的冲动吗？这是一时冲动，还是因为他中风太久了，这个脑子不清楚所以说才会做这个决定呢？他虽然嘴巴说好，可是内心里面他还是没有太确定。当他把他送回到这个他的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再一次跟他问说，你真的要受洗吗？他非常肯定，他讲话不清楚的他说，你知道我们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他只有能够到最后只能够讲一个字什么字呢？
good good good， 哦，你就是 good good 啊。现在还会讲两个字，叫做感恩呐，感恩呐，哦，是这个样子。就是只有那个讲这样，他说是是是这样子。然后我真，他是完真的嘞，哈，完真的，真的要受洗。这一对可爱的夫妻就在201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一个岁末感恩礼拜的时候，他们两个同时在那一间教会受洗的。上个礼拜三晚上，我接到这一通电话啊，说这位太太的先生在医院里面已经是病危了。我就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他，有机会跟这一位太太聊了差不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从头到尾，从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最多的词句就是说感谢主，就是说我们的神真是一个信实的神，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这一句话一直在他的口中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简直是判若两人，跟多年前我所看到的他完全是不一样的。昨天下午去参加他先生的告别礼拜，有许多人参加，特别是有好几十位，教堂蛮大的，坐在中间那一排的有好几十位的，都是他以前在慈济的那些师父啦、师姐啦、师兄啦、师弟。我相信再没有比这个更柔美的见证，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神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只是救了这一对夫妻，也彻底翻转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罗马书是保罗他写给罗马众教会的书信。在保罗那个时代呢，罗马帝国是全世界最强盛的一个国家，全世界最顶尖的这些政治、经济、文化，或者是这一些啊，这个宗教的中心就在罗马那个地方。各位肯定听过一句话，条条道路通哪里？罗马。我相信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能想象罗马帝国当时候它的文明、它的繁荣、它的气势啊，哇，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百姓是他们的一个啊，归属他们的，是他们所统治、所欺压的一个对象。在罗马人他们的眼中里面，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低人一级的，他们就是弱者，就是弱势团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在整个信仰方面来讲，你知道在罗马帝国这个大帝国里面，他们信奉的是多神主义，很多神明他们都在拜的。但是当保罗，我们这位的保罗，他以一个弱势团体的人，以一个以色列百姓，一个被欺压的一个对象，竟然在罗马帝国敢宣称一件事情，宣称什么？宣称这一位独一真神，这一位拯救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他的救赎的福音。你看保罗真的是，如果以现在我们的话来讲，真是早打，你知道吗？早打。在那个情况之下，他怎么敢来宣称这些话呢？怎么敢宣称这样的一个信仰呢？确实保罗也因着福音受了很多的苦，你知道吗？保罗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屡遭鞭打，他屡遭下监狱，甚至于保罗到最后是在罗马帝国他们罗马的一个监狱里面被砍头死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境之下，保罗他竟然能够在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竟然能够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你知道吗？为什么他敢这样讲？理由很简单，就是接下去这么一句话，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这个大有能力的福音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生命。首先，耶稣基督的福音为什么是这么大有能力？乃是因为借着这个福音，全能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全真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经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这个经文，记载在使徒约翰他所写的书信当中。
我们知道约翰他是耶稣他的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所最钟爱的一个门徒。各位还记得耶稣他甚至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甚至于把他的母亲来交给约翰来照顾我。所以说可见他们的关系啊，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关系。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我相信也因为他的跟耶稣当中那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密友之间就有一许多的秘密可以分享。我相信有因为他跟耶稣之间那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说呢，耶稣也跟他分享许多非常奥秘的事情，非常秘密的事情。所以说也因为这个样子，我想许多时候当我们在看约翰所写的书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一点悬哦，我们都觉得有一点不容易去了解。比如说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们再接起来练习好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哇，这个跟老祖所说的道有道，道可道，非常道，都是跟你隔壁讲同样悬啊。你知道吗？都是很玄的东西。但是各位请你不要忘记的，圣经跟我们一般的经文，跟我们一般的经书，跟你隔壁讲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今天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今天所有其他的经文都是人智慧的结晶，都是人智慧的语录，阿们吗？我想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哦。圣经这个部分之所以有它的权威，乃是建立在这一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所默示的。所以说虽然我们有时候很多东西听看不懂，特别是约翰福音他所讲的，因为他所讲的一些东西有时候真的是很困难，可能有些东西直到有一天你上了天堂回到天家的时候，你直接问耶稣就好了啊，你问他才能够真的搞懂，你知道吗？特别圣经里面的启示录，我告诉你真的是有时候你很困难去了解所有里面在讲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看到，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本的圣经里面是有它特别的权威所在。约翰所写的书信当中有一段很有趣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吗？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请你们把命令两个字把它画起来好吗？在这个地方约翰告诉我们说，神的命令，这个就是各位是一道命令，既然是命令的话就不能妥协，阿们吗？你的军中当兵的人就知道，如果是命令的时候，你一点妥协的余地都没有，你就只有去遵行而已。所以说神说我有一道命令给你，这一道命令是什么？这一道命令就是说你要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接下去说你不只是要信他哦，而且要遵守他对你所说的这一切的教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是什么东西？彼此相爱。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神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我们也在神的里面。请你跟隔壁说，这叫做互为内助。这个意思是说，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和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领受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基督里面也可以领受永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神永远住在一起。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赐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来改变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生命的翻转肯定不是来自于知识，生命的翻转也肯定不是来自于人类的文明，阿们吗？生命的翻转乃是直接是完全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动工。多年前有一位
非常有学问的英国伯爵，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傲慢，不相信神，主张知识万能。有一次他到非洲去访问的时候，看见一位酋长，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就很感叹的跟他这位酋长说，酋长啊，你是一个这么伟大的首领，只可惜你怎么这么幼稚，竟然去听从那些传教士里面的话来信了耶稣，你知道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时代，有很多人都已经都不相信圣经了，而且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你们是吃不开的。这一位高龄的酋长听了之后，看了他一眼，手指着沾前面那个沾满血滴的血迹的一个大炉灶，然后就跟这一位伯爵说，这是我们用过的炉灶，我们以前在这个地方烤人肉喝人血，今天要不是那些传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一本古老的圣经带来给我们，向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恐怕你的肉现在已经在里面了，恐怕你的头颅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酒杯了。他听了之后吓了一跳，哎呀，无言以对，还为着他能够在这一位酋长的面前存活还感到很庆幸。进化论的提倡者达尔文有一次到南美洲去旅游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小岛，看到里面的土人没有文化，过着一种非常野蛮的生活，赤身裸体，然后居住在洞穴里面。他看到这种情形，马上下定一个结论说，像这样的原始的民族，如果要进化到像我们这样的文明的人的时候，起码要一世纪的时间。30年后他再一次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经过那个野人岛的时候，竟然发现里面的人个个温文典雅，个个性情良善，有礼貌，身穿衣服，而且居住在房子里面，原来那种野蛮的气息全都没有了，变成一个文明人了。他经过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有一群的宣教师一波一波的来进入到他们当中，把福音传给他们，领他们来信主。所以说今天全岛的人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气，整个全都改变了。这一件事情让达尔文感到敬佩不已。各位，当真神的灵密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不只能够改变我们个人的生命，也能够改变一个部落，也能够改变一个族群，甚至能够翻转整个世界，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就是这么的伟大，不是用你的知识，不是用你的文明所能够得到的一件事情。基督福音为什么这么的大有能力？第二点我们要谈的就是，借着这福音，神一切的应许都跟我们有份了。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带着有极大的能力，我们的神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各位，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知道神是用什么方式来创造这个世界的吗？啊，神说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个好像阿拉丁神灯，要什么就有什么，跟你哥俩说差很多，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阿拉丁神灯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圣经里面创世纪所写的是人类真正的历史的记载。各位，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只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充满能力的神，他这位神他也是一个怎么样永恒性，具有永恒性的神，他所说的话具有永恒的果效。我们来看耶稣他怎么来说这一句话，一起来，他说，天地要会去，我的话却不能会去的。还不止这个样子哦，基于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说话的时候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实现。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来，一起来，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予你们 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还有一段话，一起来，雨水从天上降，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所说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出去成就的事，叫必亨通。阿妹吗？哎，感谢主哈，我们跟他拼的哈，感谢主哈，啊，来留下，感谢主。最近常常在下雨，对不对？而且经常下像这么大的雨，你们有没有看过？有哪一次的下雨下到你的头发翻起的地方不收回去的，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绝对没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除非你手拿着雨伞，你穿着雨衣，否则的话呢，你的身体肯定会被淋湿的，阿妹吗？同样的，哇，感谢主，
同样的，
你看，有富含有效，感谢主哈。同样的，今天怎么样？今天神的话语，他一说出来的时候呢，他也从不突然返回的，除非你拒绝不信，否则的话，这一些应许，这一些话语肯定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阿妹吗？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在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真理。圣经中有许多宝贵的应许，让我觉得最蒙受祝福的一个应许之一，就是神借着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么一段话。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门应许。请你们把同门应许把它画起来好吗？这对我们这一些原来是外邦人的人来说，什么叫做外邦人？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帮我们分别出来的，他们以为就是只有我们就是被神拯救的，其他人都是没有资格的，都是外邦人。所以说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原来都是外邦人，我们本来都是原来都是不配的，原来都是没有办法能够承受任何神的应许跟恩典的。然而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我们就能够来领受跟神原先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百姓他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赞美的，所有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得到的应许跟祝福我们都能够得到的。或许你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说，你的未来奠基在你的过去跟现在，我以前信以为真，我以前认为这一句话真的是讲得很有哲理的哈，但是越想越不对，这一句话其实不是什么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起来，你的未来奠基在神的应许里。今天我们的未来不是由我们的过去或是现在所决定，我们的未来乃是由神丰盛的应许所定夺的。所以跟你隔壁讲说，神说了算，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怎么祝福你，神怎么应许你，他就怎么成就。当我们信了耶稣，领受这福音的时候，所有神所说的话语，所有神在圣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应许，你我都有份，阿妹吗？哇，这实在太宝贝了，基督福音真的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祝福。今天基督福音为什么这么大的有能力？第三个我们所要分享的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福音，让神照我们的目的可以得到实现。各位，我们的人生不是漫无目标毫无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有目的的。我们来看圣经里面怎么说，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请你跟隔壁说，我们都是神的作品，而且这个作品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各位你知道吗，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的地位所决定，阿们吗？我再说一次，作品的价值是由作者的地位所决定的。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知名的艺术拍卖行，香港的苏富比拍卖行，你们知道吗？所以听过吗？哦，香港苏富比拍卖今年在四月春季拍卖会当中拍卖了一幅泼墨画，叫做桃源图。你知道这个桃源图有多少钱吗？ 2.7 亿的港币，折合我们的纽币是5420万的纽币。这个是在整个有史以来华人的画作当中最高的一个成交价。你猜猜看这个作者是谁？有人知道吗？作者是谁？刘大夫子的，有一个刘大夫子的，嘿，对了，张大千啊，张大千。我在想说，如果下面作者的名字写李朝辉，旁边这个相片是我的相片的时候，我告诉你，跟你跟别人说，也可以卖得出去啦。嗯，价格成交价可能由九位数字变成三位数字。271块的港币应该可以卖得出去吧、哦、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就是今天你的作者是谁，非常的重要。各位，今天我们都是创造宇宙万物这一位独一真神的作品，你能够想象你的价值有多高吗？我可以来告诉你，你要知道你的成交价是什么吗？你的成交价啊，跟你隔壁讲说，是耶稣的生命。我们的神用耶稣的生命成为成交价，把你换取你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阿们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你隔壁讲说，你是无价之宝。今天神创造你，把你拾回来，你的功能齁，请你知道，虽然我们都是被赎的，还是说我们被成交价是这么的，我告诉你的功能齁，不只是像一幅画而已，一幅画放在那里是仅供观赏，对不对？而且还不能够触摸，那些像这么贵的东西，我告诉你，你连摸都不能摸的，要碰都不能碰它的。但是今天神创造我们，今天我们建了一个宝贵被赎回来的时候，不是放在那里被人家欣赏的，而是要发挥你被创造的功能跟目的，阿们吗？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有他独特的功能跟目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被造，我们每一个人也有我们共同的被造的功能跟目的，好不好？让我来告诉你，我们共同的目的是什么？一起来念这一段话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请你们把祭司两个字圈起来。你知道什么叫做祭司吗？祭司的角色就是成为神跟人之间的桥梁，祭司的角色就是要服侍神，祭司的角色就是要把人带来到神的面前。跟你隔壁讲说，你就是祭司。今天在我们的生，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生朋友圈子里面，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你就要成为他们跟神之间的桥梁，你就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有一个不能够推脱的责任，就是你有责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能够出黑暗入怎么样奇妙光明中，阿们吗？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推诿的一个人生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耶稣他要升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一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所以说今天传福音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基督福音为什么这么样的大有能力呢？好不好，我们来再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三点，一起来。因为借着这福音，全能真神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借着这福音，神一切的应许都跟我们有份。因为借着这福音，让神造我们的目的得以实现。盼望我们都能够使这个大有能力的福音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周围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的人当中，盼望这样的一个大有能力的福音能够发挥的它的影响力，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相信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真的是得到神莫大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好不好，我们把眼睛来闭起来。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举了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发挥出来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真的是不可推诿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感谢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有机会来认识这一位主耶稣，这一位福音的本质，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真爱，我们也能够得到永生。我相信我们不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不只自己在享受独乐乐而已，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放眼来看我们周遭的人当中，到底还有哪些人他们还徘徊在外，他们还没有办法有机会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内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把这样大有能力的福音愿意来跟所有有机会跟我们接触的人来分享。感谢赞美主，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就是耶稣，他离开他的荣光宝座来到这个地方，为着要拯救我们每一个人。好不好，今天我们也能够效法耶稣，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让许多人因为我们能够蒙福。或许你今天听了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之后，你内心里面有触动，可是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你知道福音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很大的能力，可是你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如果你有这种感动，你希望能够有领受到经历到神这样一个福音的大能的，好不好，这个时候你跟我来做这一段简短的祷告。我要带领你来做祷告，一起来。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我要打开我的心门，迎接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以及我生命的主，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各位，今天如果你跟我认同样的这个祷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跟神建立合一的关系，你可以来领受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的祝福。好不好，我们这首诗歌来